村落的形态特征。关于村落的形态，上文中已指出，它是指村落的平面布局及其构成要素，及构成村落的民居建筑、庭院、畜圈、广场、道路、沟渠、绿化，以及用于商业、教育和宗教信仰的公共设施等。很大程度上而言，通过对村落可视形态的梳理与还原，可以更好地审视和理解古代中国乡村的文化、社会与生态系统。美国学者威利早在1953年就指出，人类将他们自己在他们所居住的地面上加以处理的方式，它包括房屋、房屋的安排方式，并且包括与共同体生活有关的其他建筑物的性质与处理方式。这些聚落反映自然环境建造者所表现的技术水平，以及该文化所拥有的各种社会互动和社会控制制度。聚落形态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由普遍的文化需求所决定，因而他们为考古学文化的功能性解释提供了一个策略上的出发。后来，美国学者欧文·劳斯进一步指出，聚落形态是指一群人的文化活动与社会机构在地面上的分布方式。这个形态包含了所有三个系统：文化的、社会的与生态的，并提供了他们之间关系的记录。正因如此，展开对村落形态的厘册就显得尤为必要。一、村落的布局。布局是决定村落外观形态的关键，也是影响村落空间关系的主要因素。一般意义上，布局涉及两个层面的内涵，一是村落选址，二是空间布局。前者是后者得以展开的前提与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拓展与改良。其实，这两者均是村落规划的核心内容，是审视与了解古代中国村落的主要方面。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古代的城市有规划，而村落则没有，它属于自然生长而成的聚落。这种认识显然是不客观的，至少是片面的。诚然，村落不如古代城郭一样有着整齐划一、协调一致且富有政治文化内涵的规划模式，更不会像周礼考工记所云营造城郭的制度典章，即所谓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图九轨、左祖右舍、面朝后室、室朝一夫。但是相关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史前至秦汉的村落遗址表明，早期村落是有规划的，也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营造者的规划思想。在选址方面，考古资料显示，秦汉村落与史前以来乃至后世各历史时期村落的选址规律相似或基本相同，如近水、视野开阔、土地肥沃、自然资源丰富、交通便利等。一般来说，如果是在平原或盆地，则村落多位于台地和近水源处，呈块状分布。譬如位于黄河下游平原的河南内黄三阳庄遗址，由四处大面积的汉代建筑遗迹组成。江苏张家港小山村遗址地表则以农田为主，建有河渠分布。如果是在丘陵山地，则村落多出现在山前平地或沿河谷地带，呈带状分布。如重庆云阳县李家坝遗址就属于依山临水的村落，它由东而西分为上坝、中坝和下坝。整体来说，绝大部分农耕性质的村落都位于近水和近农田处，这些证明了早期中国村落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农业紧密相关的认知观点。这一选址规律也说明先秦两汉时期的卢有发展为村落的可能性。与古代城郭选址的不同在于，村落的选址是基于生存的驱动，而少有或根本没有考虑选址的政治等方面的作用，其首要或者根本目的是更好的生产生活，因而占有特定区域范围内的土地资源和自然物产资源，便成为村落选址的关键要素。 正因为这一美好愿景和现实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以来，在村落的选址过程中已经形成一套由多方面功利要求和文化理念组合而成的成熟选址与布局思想。比如防御或者军事上的一些需求，在一些特定地域的村落选址规划与建设中也有一定的体现和反映。根据考古资料，秦汉时期的村落在选址位置上依据距城郭的远近，还可以分为城郊型村落、远郊型村落、垦田型村落和其他型村落等几种类型。城郊型村落是指环绕城郭而分布的村落，位于城郭周边，距离城郭很近。譬如河北袁氏故城周边区域发现的14个汉代聚落遗址就属于此类，它们主要分布在距城较近的城东北、城东和城南地带，半径范围仅2000米以内。又如云南滇池盆地东南部汉代益州郡周边发现的规模大小不同的43个文化点，其中16个以河伯所聚落遗址为中心，沿其四周密集分布，另外5个则以古城为中心展开分布。这些小型聚落环绕于大型的中心聚落周边，显然属于城郊型村落。最为典型的当为辽宁辽阳三道壕遗址，它作为汉代东北边疆地区的村落，位置上距离辽东郡襄平县北郊仅 1.5 千米，无疑是城郊型村落。远郊型村落的性质相对模糊，兼有农业、商业和交通等内涵，它与农田的关系并不是特别紧密。譬如四川雅安的大地头遗址，虽出土汉代房基12处，但未见农业生产工具，可能并非农耕性质的聚落，而不排除其是一处服务商业交往的交通型的聚落遗址，因为它正处于汉代南方丝绸之路的繁荣区。河南遂平县小寨遗址也极具代表性，它在汉代属于汝南郡吴房县，即今遂平县县城一带，距当时的县城仅13千米。垦田型村落的性质明确，其以农耕业态为主，所见遗物表现为农业耕作、桑蚕种植和家畜饲养等。具有这一特点的村落遗址有江苏高邮邵家沟遗址、河北永年榆林遗址和河南内黄三阳庄遗址等。这些遗址中都出土有丰富的农业生产工具、碳化的粮食作物和动物骨骸等。还有一类其他型村落，主要是指那些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的丘陵和河湖密布地区的村落，譬如南方丘陵地带和重庆、湖北、湖南等沿江沿湖地带的村落。在布局方面，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这些不同性质类型的村落往往因地制宜，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差异较大，有些集中布置，有些则分散，还有些是带状形态等等。某种程度上而言，通过村落布局，既可以了解自然环境对村落的影响，也可以认识和理解古代村落的社会组织与生活。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就曾指出，聚落布局透过随意性和规整性，一方面反映活动布局，另一方面也是研究古代社会组织关系和精神生活的一条重要线索。美国学者欧文·劳斯将聚落分为分散形态、集中形态和共生形态三种。分散形态是指人类的行为点广泛分布于地面，这与族群分裂和游弋生产生活有关。集中形态是指遗址内部包含一套相同的行为点，居住群集中在一个地点。共生形态则是局部的形态，理解人群活动必须将其拼合起来。这三种形态固然有助于从考古学层面审视和理解村落形态，但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空间布局的问题。相比中国古代城郭，村落的布局相对自由灵活，不拘一格，但这并非说村落的空间布局就是杂乱无章的。通常来说， 包括汉代村落在内的古代中国村落的布局，都以适应自然为主要特征。所以，很大程度上，汉代村落的布局特点就是因地制宜、与自然相生的相对自由的布局形态，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格式或者范式。自然环境要素往往成为考察与考虑的先决条件。《后汉书·仲长统传》在仲长统对人居环境的要求是：始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长圃筑前、果园树后。东晋名士谢灵运在《山居赋》中也表述了一个他所向往的理想居住环境：观风沾云，方知绝所，南山则家渠二田，周岭三苑，群峰参差出奇见，连秀覆露成奇板，众流灌溉以环境，诸堤拥阳以接远，远堤兼末，近流开湍，抗北顶以奇管，看南风以起轩，罗层崖于户里，列镜栏于窗前，因丹霞以称眉，覆碧云以翠船，是奔星之俯驰，故非哀之未迁。东晋去汉代不远，尽管谢灵运所描述的居住环境带有强烈的文人理想，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魏时期的人对村居环境的追求。正因为汉魏文人这样一种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居住愿景，后来衍生发展出了园林。可见，园林的早期发育和发展与村居环境要求也是有一定关系的。根据地形地貌来区分，汉代村落较为常见的有平地村落和山地村落两类。每类村落的布局根据地形地貌的不同，会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平地村落是指建于地势平坦之处的村落，多位于平原地区，地势开阔，因而布局相对集中，或是方形，或是圆形，或是不规则形，呈团聚状分布。譬如河北永年县的榆林遗址就地处济南平原，面积逾2000平方米。河北井陉县南梁都遗址虽然位于山区，但由于建于地势平坦的晋河阶地上，属于平地沿河型村落，其平面呈近方形，遗址东西长190米，南北宽150米，集中分布有房址三座和道路一段等。河南遂平县小寨遗址也属于平地村落，平面呈方形，东西长400米，南北宽300米，面积约1.2万平方米，发现有道路8条，水井28眼，而且布局很有规律。道路于东南向与南北向排列，水井则沿东西向6排排列，布局十分密集。山地村落是指位于山坡高地之上的村落，一般沿缓坡的等高线布局，或呈内凹状，或呈外凸状。这类村落主要在四川、云南、广西、湖南、湘西等区域，但考古发现较少。目前考古所见秦汉时期的这类村落，较具代表性的是位于四川雅安市汉源县城大树镇大窑村的大地头遗址，其地处大渡河南岸花果山北麓的坡地上。一般来说，平原盆地多为平地村落，而丘陵山地则多山地村落，这是地形地貌所决定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位于平原地区的都是平地村落，山区村落便是山地村落，因为平原亦有高地，山区也有平地，所以判断要以村落所处的位置作为依据，即如果所处是平地，则为平地村落，若是山地，则为山地村落。除上述两类村落以外，事实上还有一类村落，它们沿江、沿河、沿湖，并按江湖地形展开布局。譬如位于重庆市云阳县高阳镇青树村的李家坝遗址，地处三峡库区地带长江北侧支流彭溪河左岸的台地上，遗址所在台地中部有2条小冲沟，将台地分成3部分， 由东而西可分为上坝、中坝和下坝，依山临河。江苏高邮市北郊的邵家沟遗址、河南内黄县三阳庄遗址也都属于此类。总体来说，平地由于地势平坦，视野开阔，村落的规模相对较大，并且团聚性强，而山地由于地形限制，不利于村落的规模化发展，往往分散布局，集中性不是特别强。相比之下，北方地区由于平原较多，因此村落布局较为规整，且规模一般较大，而南方地区丘陵山地多，面积大的平地较少，耕地分散，所以聚落规模通常较小，且相对分散。